今天的圣经节是在使徒行传第二十二章第一节到二十九节。第一节，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就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列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这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所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打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在那里奉这道的人所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社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社去，在那里要将你所派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手进了大马社。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着律法是虔诚人，为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义者，听他口中所发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延迟，因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受理。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信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尸体反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欢喜，又看守害死他人之人的衣裳。主说，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他说这话的时候，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人。众人喧嚷，摔掉衣裳，把尘土向空中扬起来。千夫长就吩咐将保罗带进营楼去，叫人用鞭子拷问他，要知道他们像他这样喧嚷是什么缘故。刚用皮带捆上，保罗对旁边站着的百夫长说，人是保罗，又没有定罪，人是罗马人，又没有定罪，你们就鞭打他，有这个利吗？百夫长听见这话，就去见千夫长，告诉他说，你要做什么？这人是罗马人。千夫长就来问保罗说，你告诉我，你是罗马人吗？保罗说，是。千夫长说，我用许多银子才入了罗马的名籍。保罗说，我生来就是。 于是那些要拷问保罗的人就离开他去了。千夫长既知道他是罗马人，又因为捆绑了他，也害怕了。今天我的圣经节读到这边，今天谢牧师的题目是你去吧，我要猜你。恭请谢牧师。
弟兄姐妹早上好，我们早上的经文比较长一点齁，但是我们也等于是完整的把这个经文当中所提到的这些的全部的故事我们情节有一点的比较了解。但事实上这个经文呢应该在接到前面去会更长，但是我们在礼拜当中能够宣读的时间有限，那我们一同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的恭敬仰望，恳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看见我们生命当中要经历到像保罗一样有上帝同在的平安。即使我们在面对各样的生命的处境，各样我们工作上、课业上，我们在家庭生活，在我们人生当中各个旅程当中会面对的困难，主啊，恳求你带领我们经验到你那真实的平安，是要从心底有喜乐、有泉源不断涌出来。我们将这段时间恭敬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看到这个经文当中保罗在面对的这个挑战的时候，我们看到他来自于群众给他的各样的压力。这些群众主要是来自于哪些人？他法利赛人，那是他不是他的同胞们，就是他很熟悉的这些犹太的同胞们，他们对保罗的刁难一而再再而三的要保罗致死，要让保罗到死。我想我们看见保罗的生命这样的展现他自己生命的这个强度，我们要从这个故事当中我们来向前看这个华里克牧师在他的生命当中所提到的经验。他说我们的生命就是主真理的彰显，我们的生命就是主真理的彰显。我们看到保罗在面对这样的困境当中，他到底要努力什么，在成就什么，他要见证什么。我们的生命，保罗的生命，就是盼望能够通过生命所活出来的，能够让主的真理彰显出来。往前，这个感应比较慢，往上一张。好，他说你的生活就是一篇的信息，当你成为基督徒，就同时成为神的使者，神要透过你的生命向世人说话。弟兄姐妹，我们看见了在这个经文当中，保罗所面对的处境是他的同胞要置他于死，然后在同胞出手之前，有人通知行政长官赶快把他抓到牢里面去坐牢，那其实是要把他保护住，让他免得被打死。他很清楚的面对这样困境当中，他依然的坚定他要成为一个上帝使用的器皿。当这个长官在询问了保罗之后，保罗说他希望可以跟他的同胞们讲一些话。圣经给我们一些交代很有趣，他跟这个长官讲什么话，什么种的语言？他应该讲的是希腊话，因为圣经在22章的前面那个地方，就是21章最后一节的地方讲什么，他说保罗就用希伯来话跟他的这些乡亲们讲话，所以他跟这个长官是用希腊话讲，他用这个他的乡音，用他的母语跟这些群众讲。他说各位父老兄弟 门。那姐妹呢，当时当然是我想就是公共场所，我想这个是这样的背景嘛，所以不要用这个两千年后再评估两千年前的用语。那他就跟他们讲说，请你们听我在这里所讲的，为自己辩驳的。犹太人控告他没有得洁净，犹太人控告他没有遵守犹太人信仰的规定，但他很清楚的在这个地方开始为自己辩驳，讲得很长，我们都很熟悉的故事，所以我们不需要重新再提到保罗的这段记事。但是这个经文当中，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告诉我们，当保罗生命当中经验到圣灵做工的时候，他本来是一个逼迫耶稣基督的人，本来是要抓基督徒下监牢的人，他的生命为什么会停下来，不逼迫基督徒，而成为一个宣扬基督的人？这件事情是生命一大转变，你知道吗？今天有一天，这个拜妈祖的人跑来信耶稣，这个信仰穆斯林的人，他改变自己的信仰来信耶稣，你心中一定很大的好奇。或者是我们上次也看过一个图片，是一个尼姑，她穿袈裟，后来她信了耶稣。生命一大转变对保罗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困难，他本来认为信仰耶稣基督是错误的，信仰耶稣基督是违背他的祖宗犹太人信仰的。为什么他生命有那么大的转变呢？因为他在大马色路上经验到圣灵的大光，主耶稣对他显现，然后他就很清楚经验到这个改变的力量。第十节的叙述当中，他这样表达说，你起来进大马士革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情告诉你。保罗生命会经验到改变的开始，是他愿意用行动来回应主的呼召。如果主告诉他你起来，你去哪里，他依然坐在地上，躺在地上，因为他眼睛已经怎么样，瞎掉了，他就继续躺在地上，眼睛一样瞎掉。但是他必须要按照圣灵的指示，他起来去到大马士革，然后怎么样才能够经验到下一个阶段上帝为他预备的。我们都知道他进去之后，他经验到上帝所预备的一个仆人叫做亚拿利亚，帮助他，辅导他，为他祷告，然后他怎么样渐渐的明白基督福音，渐渐的了解耶稣基督的信仰，然后怎么样他的眼睛也打开了。但是不只停留在个人生命得到医治的阶段而已，不只停留在个人生命得到祝福的阶段而已，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应该从个人领受的生命进到学习主耶稣托付我们的使命。这个经文当中相当有趣，你注意看，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又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主的话又告诉他怎么样，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要为我做见证。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怎么样不领受了？简单讲，你再留在耶路撒冷，基督的福音，耶稣基督的见证无法传开，这些人不会接受你的，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的人，犹太人他不会接受你的，你要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这是这段记述当中第二个行动指令，你要离开，你要离开。我们会不会觉得很熟悉？这个旧约也相当清楚的一个表达，旧约当中犹太人的族群的父亲是谁？亚伯兰。亚伯兰有没有经验到这个过程？他有没有需要离开上帝所要他离开的地方？他的什么本族本家到哪边？到迦南。 本族本家父的家，或者是你任何的表达你的自己家乡的这个熟悉的环境，不管你怎么表达，上帝的灵感动亚伯拉罕离开，圣灵感动保罗离开。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很困难离开我们熟悉的地方，对不对？有很多人说温哥华实在不适合年轻人居住，为什么？太过安逸了，太过安逸了。所以常常有些家长会告诉年轻人说，离开离开，你要去到更多挑战的地方，这个地方太舒适。当然留下来的不是要享受舒适，我们也需要年轻人留下来，不然温哥华就完蛋了。意思是说，我们应该要接受挑战，进到一个上帝所预备的合场，在那边经验到可以为主做见证的环境。这个经文第三个行动指令就是什么？你去吧。在21节的地方，其实这段的见证，这一段的辩论，这一段的自我的解释阐述，讲到这个地方就开始出乱了。为什么？因为圣灵的话告诉保罗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保罗自己这样陈述，对着他的乡亲父老说，这个有上帝的声音告诉我，我要去，我要去，我要在远远的地方对外邦人传福音。结果这段话一讲完，群众怎么样？群众就准备把保罗怎么样？打死。万一想要把他拖了，想要把他这样让他能够去见上帝吧。为什么？因为他讲到一个重点，是他要去到外邦做见证。你知道犹太人何等的讨厌，讨厌不能接受这些外邦人也有资格领受上帝的恩典，你知道吗？所以当保罗提到这个字眼的时候，我去到外邦传福音，保罗在替自己解释说，我为什么去到外邦传福音，我为什么去做这个旅行步道，我为什么一次两次三次的去到外邦的地方为主做见证，因为当我生命被改变的时候，圣灵差遣我去到外邦传福音。犹太人觉得开玩笑啊，你凭什么改变我们祖先的这些的基本的概念？我们是选民，外邦人不是，对不对？我们的上帝只有祝福我们的，其他人不得祝福，对不对？上帝只有是基督徒的上帝，对不对？你再点头吧，不可以再点头了，不点习惯了。上帝不只是基督徒的上帝而已嘛，对不对？上帝应该是什么？是所有人的上帝啊。没有信主的慕道友也是他上帝，也是他们上帝，对不对？是啊。那些穆斯林的信徒，上帝是不是他上帝？当然是啊。拜拜的那些人的生命，是不是上帝所爱的生命？是啊。为什么你看那些拜拜的人极为可恶呢？为什么基督徒眼中看这些异教徒就觉得他们很可恶呢？弟兄姐妹，我们可能会落入这种圈套。我们以为我们比犹太人好吗？我们恐怕跟犹太人差不多而已。有时候看到异教徒，我们就觉得说，哎呀，真是糟糕，怎么这么糟糕的生命呢？弟兄姐妹，那时候犹太人看保罗也是如此，他们看外邦人也觉得不应该是得到祝福的一群人吧，他们应该是被咒诅的，他们应该是离开救恩以外的。这个地方很清楚告诉我们，生命当中基督徒我们要学习，我们应当起来，然后我们应当离开，然后我们应当怎么样？我们应当出去。在保罗的这个讲述当中，我们非常清楚看到上帝给他清楚的行动指令，起来，离开，出去。这是保罗所领受的。你我的生命当中，我们应该也有领受到，我们生命当中被上帝呼召，我们起来，我们离开，我们出去。上帝说，我们应该起来，离开你所舒适的这个居家环境，你要去到邻舍当中，去跟他们谈谈福音，谈谈见证，谈谈耶稣基督的救恩。你说不要啊，去那边会给人家洗脸，人家会笑我，人家会不欢迎我，有没有？我们常常会面对因为要付代价而不敢去，我们宁愿躲在自己非常安逸的地方，在那边唱诗歌，在那边祷告上帝， 上帝啊，你能够让更多人得救，但是怎么样，我们却常常听到声音说你起来，但是我们怎么样，把耳朵盖住了，别人起来你不用起来，对不对？弟兄姐妹，有时候人很悖逆，对不对？上帝叫你起来，叫你往东，你要往哪边？往西。有没有这种人？有没有？圣经是谁？好，圣经里面有一个人哦，就是约拿，有没有？又跳两个，对不起，那感应太慢，上去一张哦。好，这个约拿哈，上帝叫他往东，他就往西，对不对哈？所以怎么样，他就非常的坏蛋哈。那上帝叫他传福音，要去宣扬上帝的信息给尼尼微城，但是怎么样，他就是偏偏的不想去，有没有？然后上帝叫他去的时候怎么样？他不去之后怎么样？他就被大鱼吞没了，吞没之后说啊，上帝啊，我好像做错了哈。他也没有真的悔改，对不对？结果呢，上帝就好了，怜悯他，让他再去宣扬一次。人家本来那个城市很大，大到可以走三天，对不对？哈，那他走几天？他只有走一天。简单讲，他应该做三天的工，他做一天就好了，对不对？好，那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你说这个员工怎么样？怠惰，对不对？扣薪水，有没有？没有了，扣薪水开除了，对不对？还扣薪水的。人家要他走三天，他走一天，上帝叫他去宣扬这个上帝救恩的使命，他却不要，他非常的被虐。上帝要拯救这些百姓，他说为什么要拯救这些百姓？这些百姓不应该被拯救的嘛，对不对？你看到，我们看到约拿的生命其实好像是我们生命一样，我们常常听到了，但是怎么样，我们却不愿意去行动，我们却不愿意去行动。我们基督徒生命当中，我们常常应该回来思考一件事情：当上帝的呼召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像保罗一样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以为说，我如果不回应上帝会损失，我就是跟上帝在玩一个游戏啊！你看你需要我，上帝你需要我，我才不理你，有没有？这是我们人的游戏规则，我们常常喜欢这样跟小孩子玩游戏，对不对？我们有时候最喜欢把这个原则放在我们最爱的人身上，对不对？有没有？为什么？因为最爱的人在意你嘛，所以你就特别刁难他，说我就是不理你，不听你，有没有？这叫打冷战，有没有？好，但是对不起，你跟上帝玩这个游戏，你想想看，上帝会损失吗？上帝没有损失。今天保罗被呼召，他如果不回应的话，外邦人有没有福音可以听？我相信，我深信上帝还有人可以用，不是只有保罗而已，还有人可以用，还有人要去外邦传福音，你知道吗？你知道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时候，如果马丁路德没有回应上帝的呼召，还有没有人可以用？有，一定有。为什么？因为在之前就有人被上帝用了，只是马丁路德比较运气比较好，他没有被抓去杀掉而已，对不对？在马丁路德之前的那些改革者，一个一个被抓走，一个一个被关起来，甚至于丧失生命。所以马丁路德当时没有回应的话，500年前没有宗教改革的话，你想想看，就没有宗教改革吗？不会的，不会的。在上帝的历史当中，在上帝的拯救计划当中，你不回应上帝的呼召，上帝一点损失都没有损失的是谁？是你，是我。你不回应是我们损失。但是当我们愿意回应的时候，谁得到祝福？上帝吗？上帝的祝福早就满满了。我们如果愿意回应上帝的呼召，得到祝福的是我们自己生命本身。弟兄姐妹，我们常常误以为上帝缺乏，欠缺我，上帝的工作就不成了。对不起，相反的是，你欠缺上帝，所以你不回应上帝的话，这个祝福就没有办法临到你，这个外邦宣教的祝福就轮不到保罗的，保罗就没有经验到这么真实的信仰生命，好像要被打死，结果怎么样？没有死，好像要被抓走，但是怎么样？还活着，还活着走出去监牢里面，有没有？监牢的门打开。这些一而再再而三上帝的伟大作为，如果不是因为宣教的回应的话，你想保罗怎么可能经验到这么丰富的生命呢？弟兄姐妹，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的圣名的灵为他们施洗， 这是对每一个基督徒讲的，不是对牧师讲的，请你不要误会，以为这个是给传道人的行动指令。这个行动指令是指每一个信主的基督徒，你们都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他们施洗，你们都要去。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有这样的一个国度观跟福音使命。今天我们一个基督徒遇到复活的主，我们有复活主在我们生命当中，就有复活主生命活在里面的见证，难道我们就应该勇敢的去，去哪里？去我们所该去的地方，去我们平常时去的地方，去我们常常去的地方。但这个去跟平常时态度应该不一样，是我们应该在里面成为一个福音的见证。我一样去学校，但是我带着基督徒使命去的时候，我就应该去学校成为一个有福音生命见证的基督徒的学生。我去工作跟所有人一样在职场上工作，但是当我是基督徒的时候，我就带着我的福音使命进到职场上，怎么样去做我该做的基督徒的一个工作者的生命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去到上帝呼召我们在那个地方可以做的工作。很有名的这个诗人萧伯纳说，人生真正的喜乐就是当你感到自己是为了一个伟大的目的而活。这个可以用在所有人身上，很多人企业家，很多这个励志的故事，他们都有自己的伟大目标。但对你我来讲，对基督徒生命来讲，我们的伟大目标是什么？盖教堂，盖5000人的教堂。很多牧师想盖大教堂。我想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很清楚，我们不是为了盖教堂而盖教堂，我们是要怎么样建造教会。有没有不一样？你说不是一样吗？教会教堂有什么差别？有差别。外面的人不知道教会跟教堂的差别，但是基督徒不应该不知道教堂跟教会有什么差别。教堂是硬体建筑，教会是人所聚集的，叫做教会，被呼召的叫教会。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使命是建造教会，不是建造教堂。我们的使命很清楚，我们应该投入在这样的一个概念当中，我们努力的让我们生命可以活出上帝要我们活的这个样式出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整个被耶稣基督生命所感染的生命，就像保罗生命被调整一样，我们领受了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在那边遇到了困难，但是他依然寻求什么？父啊，荣耀你的名吧。在最困难的时刻，在那个要面对十字架的这个刑罚的时刻，他说，虽然我有很多心理的挣扎，但终究我盼望什么？父啊，愿你的荣耀，你的名得着荣耀，愿我的生命荣耀你的名。弟兄姐妹，我们有很多挣扎，我们有很多困难。很多人说，牧师你都不知道行情，你都没有这个没有下到人间来，都在讲台上而已，不知道生活多辛苦啊，我们生活多挣扎啊，你知道我们生活有多少的挑战苦难吗？是，我不是很清楚，我必须承认，但上帝清楚。今天呼召你的人不是我，是上帝。上帝知道耶稣多辛苦，上帝知道，但我们的榜样是耶稣基督。当你遇到很辛苦的时候，不要忘记的，主耶稣的辛苦是生命的挣扎，他依然对上帝说，父啊，荣耀你的名吧。我们有很多挣扎，很多困难，我们所有的生命的前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为了荣耀上帝的名而努力。对一个生病来讲，他面对病痛，他要怎么样继续荣耀上帝的名？对一个面对各样工作挑战的人，我们面对可能的危机、困难，甚至有可能面对失败的挑战，我们是不是继续想说，在这个困难当中，我要怎么样荣耀上帝的名，让这个事情经过的时候，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的不是我们紧紧抓住自己，而是当我们愿意放手，当我们愿意放手将生命交给上帝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拥有真实的生命。 这是主耶稣所讲的，对吗？凡要跟从我的，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凡要救自己的，会丧失自己的生命；愿意舍弃自己生命的，会得到生命。白话翻出来就是这样的意思。当我们紧紧抓住自己生命的时候，我们以为这是要成就我自己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反而丧失生命。当你愿意放开手，让上帝引导我们生命的时候，你会发现到说，因为你的生命已经不是要为了自己建立，你是为了要成为上帝所喜悦的生命，要荣耀上帝的名，然后怎么样，你才能够真正的经验到像保罗所经验的那个真实的生命，有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的生命。弟兄姐妹，在这个信仰生命当中，我们也很清楚知道，上帝已经用他神圣的能力，把我们过近前生活所需要的一切都赏赐给我们了，都赏赐给我们。我们不是缺乏的，我们是带着子弹，带着主耶稣基督满有能力的子弹，我们上战场。这个战场有很多挑战，不管年轻人、中年人、老年人，甚至儿童，有没有挑战？都有挑战。但是上帝已经把足够的恩典、恩赐已经赏赐给我们。我们就是在上帝的祝福之下，我们就是在上帝的保护之下，我们继续使用他给我们的一切的恩典、恩赐来服侍他，来为他做见证。保罗生命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生命一辈子没有成就大企业，他没有赚大钱。保罗生命有什么好夸口的？保罗生命没有什么样值得这世间评价说他是非常棒的领导者，对吗？他都没有这种任何的亏底，没有 Time 杂志封他一个最有名的神学家，对吗？刚刚我们很有名的神学家来过而已， Stanley Harvard 来到温哥华，这是 Time 杂志给他封的北美最优秀的神学家。 No， 保罗没有人封他是那个世纪最优秀的神学家，他确实是，但是没有人这样封他，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因为他的生命最重要的是上帝呼召他在外邦所做的工作。所以在这边，当他跟众人讲话的时候，他清楚的告白，我是奉差遣进到远处的外邦去传福音的。弟兄姐妹，上帝的呼召也临到你跟我的身上，他邀请你跟我可以用我们的生命能够活出上帝真实在我们生命当中那个美好的旨意跟带领。圣经告诉我们，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做上帝儿女的权柄。我们有这么大的权柄，这么大的福气，我们有善用这个权柄吗？我们有在使用这个权柄吗？我们愿意这个权柄也让更多人得着这个权柄吗？我们在基督教伦理当中常常谈到权的问题，权力的问题。我们常常发现到这个 power， 这个权一抓到，大家都不放，有没有要分享权力的人？很少。教会呢也是一样，主任牧师只有一个而已，对不对？总会议长只有一个而已，总干事只有一个而已，所有的领导都是一个而已。所以有没有要分享的？大部分人不要分享。但是在福音当中却告诉我们，我们应该要把这个得着上帝儿女的权柄，做上帝儿女权柄怎么样去分享给更多人，让别人怎么样也可以领受到他也有权柄做上帝儿女。基督徒有权柄做上帝儿女，有任何的特权，祷告各方面的上帝的祝福，但是很多人没有，很多人还没有这个权柄，很多我们朋友们还没有，我们的亲人还没有领受这个权柄，怎么办？我们分享，我们把这个权柄分享给别人，让别人也可以领受耶稣基督所赏赐那美好的祝福。弟兄姐妹，当我们生命当中像保罗所遇到的，他问上帝说，我当做什么？我当做什么？我们敢问吗？我们敢问吗？我们问的时候后面有什么问题？上帝说，你要起来，你要离开，你要去，你要回应吗？所以干脆不要问，对不对？聪明的就是不要问，因为你一问的话就会进到上帝的计划里面，那不要问的话就一直在计划以外，对不对？好，所以很多人就说，我不要跟牧师谈话， 我最讨厌跟牧师谈话，每次跟牧师谈话，哦，就会发现说牧师要叫我做事情，对不对？哦，因为都要客气说啊，牧师如果什么需要帮忙的你要跟我讲哦，啊，牧师说啊，对对对对，有事要请你帮忙，所以不要跟牧师讲话就没事，对不对？这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常常逃避上帝说啊，我不要问，我问上帝说我当做什么，一问了就完蛋了，干脆不要问算了。但是我们必须要认真的去面对，当你不问的话，呼召会临到你吗？一样的，一样的。当你有认真读经，当你愿意读圣经，当你愿意听上帝话的时候，呼召处处都是，到处都是，对不对？起来，离开，去吧。起来，离开，去吧。愿上帝的话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经验到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许多挑战，但是我们要从我们的困难当中，从我们瘫在地上跟保罗一样那个样子，从我们眼睛瞎掉耳朵聋掉我们各样的欠缺当中，我们要起来，因为上帝有更大的祝福在后面，上帝有更大的祝福要保罗经验，上帝不要保罗永远瘫在那边，你起来，你离开，然后怎么样，你去到远远的地方，我要让你经验到真实的生命，丰富的生命，祝福的生命要临到你。愿上帝的祝福临到我们大家，让我们都经验到上帝满满预备在我们生命当中要让我们经验到的生命旅程。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在这边可以一起学习，一起思想你的话语，也一起看见保罗的生命见证。主啊，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我们真是巴不得可以看见更多人生命可以领受做上帝儿女的权柄，巴不得更多人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救恩的赐福。主啊，当我们是一个领受祝福的人，主啊，我们好像关在自己的象牙塔里面，我们吹着冷气，我们看着美好的书，听着美好的圣乐，但我们却忘记了上帝要我们做的使命是什么。其实我们看见在外面的合场，在教会外的合场，在我们熟悉安逸的环境以外的合场，有太多太多生命流离失所，有太多太多的生命在这个十字路口的关卡，在悬崖的上面，一念之间如果没有人分享生命的救恩，这些人可能选择进入黑暗，结束生命。主啊，恳求你帮助我们，呼召我们，就从我们可以做的开始，就从我们可以关心的人开始。你呼召我们起来，我们离开，我们去到那一些需要的人群当中，去到那些需要的生命当中，关心他们，跟他们分享我们生命领受的见证，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简单跟大家分享几个资讯，如果有机会你要带领人的时候，往下再下一张，这个不要看，我们可以有一个机会来啊，一起参与，我们在啊七月份有一个讲座，这个是有关忧郁症跟自杀的讲座，这个从台湾来的讲员，他会跟大家分享这个课题，这个是免费讲座，所以啊，我们啊教会有这个单张可以拿，那这个可以欢迎有关的朋友，不一定要基督徒都可以来参加这个啊。另外在这个啊13号礼拜六整天有一个死亡神学讲座，如果你对这个课题有兴趣，也欢迎你来参加，如何了解我们信仰当中面对死亡的课题，各种死亡的议题。那最后一个是那一天晚上，13晚上这个讲员啊，他年少时候他没有信主，他吃喝嫖赌，他做很多坏事情，但是他信主之后他生命改变，他后来成为一个神学院教授，他的生命见证很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带领人还没有信主的可以一同来参与这个布道会。我们盼望我们所带的朋友们，他们慕道友信了主之后回到我们的教会来受栽培，这是一个分享，愿大家得到上帝的祝福。
好，那我们来唱诗歌247首，借我赐恩福，我们唱第一节跟第三节。